梁文峰的四小时投资者访谈泄露，到底说了什么敏感信息，导致他们都停止了第二轮融资？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首先，传出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咱们先用2分钟把这个事情基本上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两天呢，网上在传一份文件，叫做《梁文峰投资者交流会录音文字稿》。这个文字稿呢，应该是5月20号录的，隔了2个月突然传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呢？一场闭门的投资者会议，DeepSeek 成立以来第一轮对外融资，准备去投钱的这些投资人，跟梁文峰在一起做了一次集体沟通，应该是一个 Zoom 上的会议。每家机构呢出2个人，总的时长呢应该是3小时44分钟，所以外边经常说是4小时访谈，四舍五入啊，大差不差的。那流传出来的时间呢，应该是7月16日，7月下旬开始大规模传播，也就是说，从开会到流出来中间大概隔了2个月的时间。流出来的形态呢，是一份42页的 PDF，完整版的正文是35000字，118个问题。但是呢，那个文件实在看不下去，因为太口语化了，就真的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这么来的啊。所以呢，我还是看了一个总结版原始的录音文件，我没找着，至今为止没有在公开网络上出现过。啊，这个 PDF 里头开头写的音频文件叫做 DeepSeek 0520.M4A，但是呢，那是整理者在描述他手上的素材，并不是说这个文件跟着一起流传出来的。所以呢，现在网上找到的通通都是文字稿，没有音频啊。那为什么很多人以为自己听过录音呢？因为网上确实有一些录音，但是那个录音呢是用这个口播稿重新让 AI 配的音啊，并不是原始录出来的。那么这个文件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咱们聊了半天，如果这东西完全是假的，这也没有任何意义，对吧？7月23日，《每日经济新闻》拿了这个实录，去向参与投资 DeepSeek 的机构做了核实，得到的回应是：这场闭门会议确实是在今年五月开的，内容属实。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值得接着下去去聊这个问题了。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今天早上传出来的消息啊，说梁文峰生气了，我3令5申不要对外传的这个信息传出去了，我们不做第二轮融资了，后边不玩了。甚至呢，说有一些投资人，你们现在不用再跟我接触了，有一些投资协议，我们就不要再去签字了。IPO 筹备啊，也一并搁置，同时要求团队重新评估信息披露流程和投资人沟通机制。报道也说了，这不是最终结果，未来仍然可能重启。但是这一块呢，虽然有多家报道，但是也没有看到梁文峰本人和 DeepSeek 官方的一些消息。今天呢，咱们来讲3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咱们讲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稿件里头到底泄露了什么敏感的信息没有啊？虽然很多人在去解读这个东西，但是解读都是什么啊？梁文峰怎么朴实了呀？怎么克制了呀？他们去说中美关系怎么样了呀？咱不先讲这个啊，咱先讲到底有什么敏感信息啊被泄露出来。第二块呢，咱们再去按照商业组织、技术、中美算力4条线，把它整个的内容稍微捋一下。第三块呢，咱们来说结论啊，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泄露，以及第二轮融资泡汤到底意味着什么？五月份开的会，7月份泄露，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吧？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读这个东西？咱们先来讲第一块，到底泄露了什么敏感信息？主持人说，我稍微提醒一下，梁文峰讲了很多比较敏感的信息，请大家千万不要外传一些数字或者是一些情况，包括卡量什么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录屏对外做分享。主持人专门讲这个话了。这种会呢，我们以前也开啊。你投资的时候，特别是有很多股东的时候，你要去开这个会的，要让这个创始人上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呢回答大家一些问题。这种呢，通常会有一个主持人，这个主持人呢，大概率是律师，就是处理这个融资的律所的一些律师，也有可能呢是 FA。我们叫 FA 呢，你基本上认为它叫投融资助理吧， 主持人特意点了一个名字叫卡亮，说明当场就有人意识到这场会讲过头了。梁文峰自己在讲华为卡的时候啊，他说了一句，说华为950，华为给了我们16000卡，这个应该可以公开说吧。你品一品，他讲的说应该可以，就是这个事儿，他其实也是拿不太准，所以反应过来就意味什么呢？其他那些数字他心里清楚，是更不能公开的。他这四个小时里头，他不断在判断哪句话能说哪句话不能说。这个里头第一个最不能说的是什么？就是合规风险。他讲这样一句话，华为也只能给我们这么多了，因为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互联网大厂追求会更大，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它更需要，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买一些不合规的卡。大家注意啊，叫不合规的卡，这什么意思？就是走私卡，就是他去买英伟达去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东西是不能对外说的啊。第二个就是他的算力家底儿，他到底有多少卡？从去年他发布 DeepSeek R1 开始，大家就在猜他到底有多少卡。他讲了说，我们现在大概有20000张 H 等效算力，这其中大部分是最近一两个月刚到，可能还有很多机器还没有来，接下来几个月我们还会有大批量的机器买过来，基本上都是英伟达啊。大家注意这句话，这些机器是哪来的？中国到底有没有批 H200 的进口？虽然美国商务部说现在中国已经不是零了，他们买了一块还是买了几块 H200， 这些到底是什么？然后呢，他讲到了华为卡的配额跟大厂的差距，说华为给了我们16000张卡的产能，互联网大厂可能是十几万，我们就10000多张。然后呢，是华为卡的真实折算，说16000卡的华为950相当于4000卡的 B 系列。他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4张华为950相当于1张 B300。然后是算力天花板啊，现在最大的模型上我们其实训练不起，我们哪怕把500亿美金全花掉其实也训不起，哪怕能够堆起来也用不起。这四条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可以验算的算力资产负债表了，它就是这么多的卡。而且呢，他也讲了说，哎，我们愿意去买更多的英伟达卡，而且呢有一些溢价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不太合规的方式我们都愿意接受。这个大家再想想到底在说什么啊？为什么说这个东西泄露出来非常非常敏感。再往后呢，他讲了他的整个运营方式，他说我们只需要赚6倍的利润，但是这个6倍利润呢没有其他的数据佐证，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成本是拿什么算的啊。而且他讲的是说10个月收回成本，就是我现在买机器甭管多少钱买的机器，我收 API 的这个钱10个月把这个机器钱挣回来就完事了，我就可以打平，我就可以盈利啊！而且呢顺手把对手的成本也点了，10个月回本我们自己能做到，但是其他人做不到，像阿里啊腾讯啊他们不是我们没有我们这个优化能力，他们的成本会比我们高好几倍啊，这个呢确实有人验证过了，有人用 B300 去部署 DeepSeek V4 Pro， 发现这个成本极贵啊，比 DeepSeek 自己拿出来的报价还要贵好多，所以在优化这一块 DeepSeek 一定是做了更多的工作。再往后呢是年度采购规模啊，说客观上来讲，如果说我今年能够花掉200亿就属于我们的采购部门业绩超级好了，他会要求采购部门尽可能去买去，要把200亿美金买成英伟达卡啊。采购策略呢，这个大家要再仔细听啊，如果能够把钱变成卡的话，那我们会毫不犹豫的把所有的钱都变成卡，并且在这方面我们是愿意付一定的溢价的，只有买英伟达才有溢价，而且这个溢价应该指的并不是美国政府多征收的那个税， 而是可能到东南亚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洗过澡以后拎回来的这个钱。这个里头最核心的这句话就是我愿意加价这四个字。这里头还有一段相对比较敏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同行伙伴和投资人的点评。这种会通常不会说上面这些东西啊，那个实在太敏感了，我们通常开会也不会讲这个，但是呢经常会去讲一下竞争对手啊，我们在什么样的生态位啊，这部分呢也是不能对外说的，因为对外说得罪人。但是呢这个就流传出来了嘛。首先呢他就说质朴，说质朴的开源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质朴开源是一种被迫的感觉，因为 DeepSeek 从第一天开始就开源嘛，而质朴的话是发现实在玩不转了，别人都开源了，那也没办法，只能开源。包括像百度的文心言啊 ，Kimi 原来都不是开源的，后来说，嗯，不行，我们还是要去开源的。第二个说字节啊，因为字节它的模型是闭源的，它有什么好处呢？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好处啊。然后又去说阿里和腾讯，说成本要比我们高好几倍啊，说国内现在做模型的公司太多了。美国可能就三家，应该估计是谷歌、OpenAI 和 Anthropic。 说即使这样的资源也是分散的，某种程度说比较浪费，他认为国内未来可能也就剩了那么三家，不需要这么多做模型的公司。说到华为啊，这个也特别有意思，他一边说帮华为把生态做好，一边在刚才那个折算后边接了一句话，说所以啊不是一个很大的量，意义不是很大，就是他手里边的卡肯定还是英伟达最多，现在他新买的也都是英伟达，华为呢就是16000卡就完事了，其他的估计也就不会再继续采购了。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叫折旧，他说华为卡最多3年折旧，华为950今年用可能还挺好，明年呢我觉得也将就，后面再用我觉得可能就真的太费电了。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华为950到第三年就废了，而是华为现在自己也在快速更新迭代，他们可能也快要做出5纳米的卡来了。现在950应该是等效7纳米，你如果有等效5纳米或者是等效3纳米的卡，950就太费电了，你用更新的卡会更划算一些。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个东西。最后呢讲到了英伟达啊，他说英伟达在自掘坟墓，这个待会儿我们细讲啊。我们现在看看梁文峰讲了这些敏感信息透露出来，确实很多人就没法见面了，而且他现在这样的一东西流传出来以后，那以后美国政府再指责他说你走私卡去训练新模型无可辩驳呀，你自己都承认了啊，而且原来还可以讲说我以前攒的卡，现在说了最近2位新到的，我买了一堆，我现在想把200亿美金都花了，只要谁能够把卡都买回来我愿意接受溢价，这话都说出来了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漏底漏的有点太多了，而且点评了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包括像英伟达黄仁勋有时候跑来还要去跟他见个面呢，那你这玩意儿咋弄啊，没法见面了呀。后边呢我们来说一下完整的内容有哪些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不惦记做腾讯也不惦记做自己，我挣我自己的钱就完事了。他讲到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克制，他也讲到开源，说我为什么要开源呢，因为开源确实挣的钱少嘛，但是我还是要坚持开源啊。原因呢他讲的也是很现实的啊，大家注意梁文峰这个人是做量化出来的，做量化出来的人没有那么多情怀，这帮人是算账的，只要账算对了他就会往前做，所以他去选择做开源目标不是说这是我的愿景，这是我的一个什么情怀，他选择做这个东西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样最划算，他认为说未来 AI 会非常非常火，他可能会占到全人类社会 GDP 的 10% 甚至更大，那如果有谁想在里边把它都吃掉，比如像 OpenAI 说我要垄断它，那其他人一定会不乐意的呀，会有人拿出一个更便宜的来说，哎，我这个只需要吃掉一半就可以了啊。再下一个人上来说我只需要吃掉1/10就可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以找一个平衡，让我能够有盈利但是我吃的最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竞争胜利了。 而像 OpenAI Anthropic 这种说我惦记把它都吃下来这些人呢，他就没有办法跟我竞争胜利。而且呢，他说我一点都不介意别人拿我的模型去部署，你部署去呗，但是你部署完了以后呢，你优化没我优化的好，最后你还是得回来找我。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点。第二块呢是组织和人才观，他讲的也很清楚，说我们融资干嘛呢，就干一件事，让团队稳定下来。因为前面他人被挖的太多了，说只要融资我给他们的期权啊有很高的价值，他们就会好好的留下来干活。然后呢他也讲了说我们没有 KPI， 也从来不加班啊。原因呢是两个，第一个原因，他们这个公司呢有两种任务，一个叫正式任务，是从上而下的，比如说我们要发布 DeepSeek V4 了，这个叫分工，好好干活去。另外一个任务呢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不被安排的，你自己想干什么你自己干去，也没有什么前置要求。而他这个分工是怎么分的呢？大家还记得谷歌吗？谷歌原来叫 20%， 就是你有 20% 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后来呢他们也做不到了，把这个东西取消掉了。 DeepSeek 说我们啊一半一半啊，就是你有一半的时间要去做上面交代下来的任务，一半的时间可以自己去做研究。至于为什么不加班呢，他也有 举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说我们认为研究呢是需要松弛的环境的，你把这事逼得太紧就做不了研究了。第二个呢特别现实啊，就是我们聚焦啊做的事儿很少，不会去做视频，也不会去做多模态这些东西，对吧？我们认为呢这个是一个好生意，但是呢它不在我们的目标路径上。你要做的事少了，那肯定就不需要加那么多班嘛。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一点。咱们来讲一下它的技术路线和下一代模型啊。他认为的技术路线是这样的。语言模型是第一代，思维链也就是推理， DeepSeek R1 这个东西呢， COT 是第二代。第三代呢是 Agent 智能体，第四代叫持续学习。第五代是自我迭代的基点，然后呢是具身智能。大家注意它整个排的顺序非常有意思。现在呢它肯定是在做智能体了，它认为下一代模型应该是持续学习和自我迭代，所以它认为 DeepSeek V4 并不是下一代模型，它还会再去训练新的。至于说为什么最后才做具身智能而不是先做，他觉得有可能等跨过起点之后，AI 的算力 AI 的能力就已经快速提升了，很多我们现在做起来很累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就变得很容易了。所以呢他的整个的理论是这样，就是我们用最偷懒的方式，水到渠成的方式来去做研究。如果你没有达到前面的极点，你直接开始具身智能，直接开始玩物理模型的话，或者叫世界模型，会很累。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描述。然后也有人去问他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到底哪天到呢？他说这个可能不是一个起点，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小步快跑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又有人问他说那有没有一个临界点，或者达到某一个特定标志以后就这个过去了呢？他补充一句说是没有临界点，但它也是非线性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今天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到了以后这个起点就迈过了，但是呢它也不是很平顺的一条线上去，它可能也是跳跃式的发展啊。然后他专门讲啊，说这个是原话，说只是我们觉得这条路线图是最轻松，因为每一步你要做的新的都很少，我们可以不用加班。但是如果路线图是反过来，比如说你要先实现具身智能，那么你自己做的就会很累，这是一个很苦的活啊。说起点之后再去做具身智能，那个就不用我们来做了，模型自己就可以出来了。这是他的原话，非常有意思。所以他讲的说别人排技术路线排的是什么最重要，他排的是怎么干最省劲儿啊，这个排序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前面讲的不加班，正式的任务不超过一半，这些克制的东西都在这里。至于视频的部分呢，他讲了 Sora 出来以后呢，很多人都在做视频，大公司小公司都在做，但是小公司呢现在都已经挂了。它跟智能的上限没有关系，但是商业上它是个好生意。最后呢他补充了一个立场，他说我们不会因为它是一个好生意就去做它， 我们只会因为它是智能路线图上的东西才会去做，因为他认为视频不在这个路线上，所以他就不做了。而至于多模态呢，它的定位是组件，就是说啊，这个东西不会把它像 Gemini 3.1 Pro 似的直接原生训练到模型里去，它应该是模型外边挂的一个组件。因为这个东西呢跟这个智能路线图也是没有关系的。然后讲到 scaling low， 就是不断的放大模型就可以得到更好结果。他的态度呢也非常明确啊。他说硅谷在说 scaling 到头的时候，那是对硅谷来说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离那个还远呢，我们根本就没有 scaling 到那个程度。我们训练这么大的模型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么大的模型就够了，是因为我们刚好就有这么多资源。所以阻止他 scaling 的不是技术判断，是卡。这句话是理解整场会议的一个钥匙。这儿呢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点啊，他讲到说我们这儿有一半的核心研究人员是在标数据的。他说数据标注成本美国跟中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中国标数据并没有成本优势，尤其是标注高端数据。大家注意啊，像美国标数据早期你可以用那种特别便宜的人去标，比如说 OpenAI 用非洲人去标数据，但是后面标数据你特别要标一些比如说科研论文什么，你让非洲人去他看不懂啊。现在美国专门有一些创业公司就找科学家来标数据，标完了以后这些数据进到模型里以后才可以让模型变得更聪明。为什么咱们现在老去争流美国人的模型？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科学家去给你标这个数据去啊。但是 DeepSeek 说我们还是从头去标吧，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有最适合我们的数据，才可以让模型真的变聪明。再往后呢，他讲到了现在中国开源模型，他说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 50B 模型。哎，他说不对啊，咱们现在的模型不都是1.6T 1点几 T 吗？这个要讲得清楚啊，讲到1点几 T 是模型的总参数，而每一次你去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激活的参数大概也就是 50B， 也就是500亿左右。他说他准备在今年年底去训练出来可以有 150B 激活的这样的一个新模型出来。为什么原来不干？没卡，对吧？就算你做出来了，你150亿激活参数的模型你也跑不起来。现在的一个大体的状态是这样， DeepSeek V4 Pro 总参数是 1.6 万亿，也就是 1.6T， 激活是 49B 或者叫491。他讲的就是大家都是 50B 左右啊，大差不差。至于 Kimi K3 2.8 万亿，也就是 2.8T， 是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但是每一次激活的也是 50B 啊，跟 DeepSeek V4 Pro 是一样的。 GRM 5.2 呢，它是 744B， 就是连 1T 都没达到，它每一次激活的参数是 40B。 至于 Minimax M3 是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模型啊， 428B 的模型，这个就要小很多了，每一次回答问题激活 23B 是最省的一个。至于千问呢，那是个大家伙啊，现在的 3.8 总参数量是 2.4T， 每一次干活可以激活 350B 的参数，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个模型。我们要看每一次干活激活多少参数，但是目前放出来的是 Max 预览版，官方说正式发布后会开放权重，但是目前并没有开放出来，等它开放出来以后咱们再看一看。所以呢，国内的所有模型除了千问 3.8 那个还没开源的之外，基本上都是在20几 B 到50 B 之间的这个激活参数量上啊晃来晃去。所以现在他就准备在今年年底之前再推一个150B， 就是每一次激活 150B 的模型，这个会有巨大的提升的。美国模型有多大呢？啊，因为他们不开源嘛，没有明确的数据出来，但是呢有些人去做过反推啊，估算 GPT 5.5 的总参数量大概是 9T， 激活量的话可能会达到 800B， Cloud Opus 4.7 大概是 4T， 总激活量的话不太确定到底有多少，这个呢只能是大家去估算，对方也不会说承认或者是不承认啊，没有这些事儿。梁文峰讲呢说这个差距其实就是卡，我们差这么多卡。他说我要训练跟 OpenAI 同样大的模型应该需要5万张 GB300，如果是换成华为950的话是20万张，所以这就是一个1:4的关系。再对照第一块清单里头那两个数啊，他手里头有2万张 H 等效，华为给了16000张，所以他现在还是训练不出像 OpenAI 那样的模型的，像 ChatGPT 那样的模型的训练不出来。所以啊，咱们就知道为什么他说哪怕把500亿美金都花掉可能也训练不起这样的一句话，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它的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根本就不会考虑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上去跟美国竞争，还是在我们能够训练得起能够用得起的规模上，也就是几十 B 激活规模上先把它做好。至于中美差距，他的看法也很简单，就是算力差距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卡。他的原话是，我们跟美国的差距是什么？其实只差一点，就是资源。人上面几乎没有差距，因为就是同一批人，可能是中国人啊，有一些人留在国内，有些人留在国外，并不是说聪明的人去国外了，没有的。其实他是比较随机的，这个话特别有意思啊，他并不认为出去的人就比国内的人高那么一等。他说出去的人，你觉得他做出来的东西好，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卡，而国内的这些人才呢，他没有那么多卡，有好多试验他做不了，所以呢，你会觉得国外的人要更强一些。但是他认为选择的过程是相对比较随机的，他认为现在跟美国的差距是落后美国2年啊，只用了美国1/20的算力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了，这个叙事就是落后1到2年，但是呢只用了它1/20的算力。未来啊，我们要把这个叙事改写，也就是我们要用它1/10的算力，但是把时间缩得更短，压缩到6个月3个月。他觉得这是一个目标啊。梁文峰呢也承认了有天花板啊，说在总体算力还是有数量级的差距的，全面超越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某些有取舍的重点上超越他认为是可能的啊。再说国产算力这块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说英伟达的 CUDA 护城河正在快速瓦解，有3个理由。第一个，有 AI 了，建立生态比过去容易太多了，因为 AI 可以写代码。第二，有了新的高级语言，他说有一个语言叫 TileLang， 用这种高级语言写 CUDA 的算子可以很快把英伟达整套生态重写一遍啊，再结合 AI 看起来就没有什么障碍了。这个 TileLang 呢应该是北大的一帮人和 DeepSeek 一起合作做出来的一个全新的编程语言。第三个呢特别有意思，他说 CUDA 这个东西啊还是从游戏卡演变出来的，因为英伟达最早是做游戏卡的嘛，早期呢游戏业务是英伟达的一个核心业务，所以呢给 CUDA 留下了很多包袱啊，这些东西你说我把它扔了从来呢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 CUDA 是一个相对比较旧的架构，现在我们整个重新写一套的话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它更高效的方式啊，我们没有包袱嘛。然后他也讲了说英伟达在自掘坟墓啊，他说我呢也不是说一定要自己造卡，只要我能够用相对合理的价格买到卡我才不造呢，如果英伟达愿意痛痛快快把卡卖给我，我也不会去用华为啊，他不卖给我那没办法，我只能是溢价买卡红石把国内这套生态搭起来，这是一个挺现实的情况啊。所以大家也能看得出来梁文峰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人。再往后呢咱们来讲一下说这个东西为什么现在泄露出来呢，5月20号把会都开了，该签的协议也都签了，7月份你把它泄露出来到底图什么呢？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大家要注意7月份发生了什么，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 DeepSeek 本身并没有那么领先，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啊。原来 DeepSeek 是聚集全中国的期望啊，现在发现好像没有达到。第二个，这个投资人都很着急，因为梁文峰这个案子它属于一个非常不正规的案子，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自己出了200亿成为了领投方，他自己去写的协议，其他投资人急呀、啊，我把钱放进去了，你啥时候上市，啥时候融下一轮，你怎么翻番，但这事儿别人都说的不算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人去给他一点点小的压力啊。第三个是什么呢？ Kimi K3 出来了呀，现在又有了新的 DeepSeek 时刻了， 2.8T 的参数，每一次激活50B 效果好的一塌糊涂，又把美国的股市给干崩了。另外还有 GLM 5.2 在各种评分上比 DeepSeek V4 Pro 还要强一些，特别是在编程这一块，我有压力啊，我也要向我的老板，我向我的 LP 解释说我没有当冤大头啊，我这个钱给的是值的。再加上最近整个的科技股回调，一定会有人有压力啊，这个事情叫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可以了。所以泄露的原因就是刚才咱们讲这几个原因。那么所谓的第二轮融资泡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融资呢是分三段的啊。第一段呢是成立一个有限合伙，梁文峰出200亿人民币，除了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基金之外，其他的外部投资人都是进入到有限合伙里头去了啊。而在这个有限合伙里头，梁文峰是 GP， 其他人都是 LP， 叫有限合伙人，梁文峰是叫普通合伙人。那些出钱的人，他们只有出钱的权利，最后分红的权利，中间查账的权利，决策权他是没有的，只有梁文峰自己有决策权。第二轮呢是真正的投资，就是他这个有限合伙500亿人民币加上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基金的10亿人民币放在一起，510亿人民币投到这个公司里边去啊。第三轮呢是这一轮结束以后，大家期待说再融一轮呗，然后咱们去上市啊。所以这是里头有三轮，到底停的是哪一个呢？中间这轮是不可能停的，因为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基金的签字啊，或者整个他这套东西是没有人敢去动的。所以现在第一个确认的是第三段，就是后边我们去上市啊，这个肯定是停下来了。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他出这200亿啊，其实并没有完全出资啊，他只是说我承诺200亿，我比如说先出个20亿，其他人呢都出 10%，后边随时大家按等比例放进去，你要真上市的话，你就现在得实打实把这200亿放这儿。这个对于梁文峰来说也是有压力的，而且上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事儿是什么？审计啊，他要付溢价去买不合规的卡，这玩意儿咋审计？别扯淡了。所以第三段的投资包括上市应该都停掉了，特别是有不合规的事情，你不收拾干净根本就没法走。至于第一段有可能也会停，因为有限合伙嘛，他这个协议可以签得很长啊，我慢慢签，一点一点往里去把钱进来，甚至有一年的时间把这钱进来。因为有限合伙是这样规定的，就是从我募资开始，从我组建开始，一年之内我把这个钱凑齐了就可以成立，随时可以有人进有人出啊，或者说有谁我不给你签了，我让其他人进来，这个事儿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到了一年我没凑齐这个钱，那这是要解散的，你要把其他人的钱都还回去。当然这个钱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把钱放着，而是说我们承诺出这个钱啊。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梁文峰能够确定了说这个消息到底是谁放的，他是可以拒绝跟他们签这个有限合伙协议的，就是这些人我不要你了，我要换一个人，等过几天咱们看看是不是有新闻出来说谁被踢出局了，踢出局的人大概率就是把消息放出来的人。现在呢，梁文峰本人和 DeepSeek 官方是没有出来辟谣，也没有去确认的。这个呢，反而是一个常见做法，因为你甭管是说这事儿真还是假，都会让这个风波继续传播下去。你要想让这个事情快速的过去，就这事儿我就不说了，就相当于它没发生过啊。最后呢，咱们总结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看这个文件？这份文件呢，还是值得去读的。但是呢要读对地方，这个内容真正有价值的是三个东西。第一个是拿得多的会被拿得少的打败， 这个利润博弈论，我只要是做开源我就拿的少，我就可以把那个拿的多的干掉啊，这是中国人最朴实的玩法。第二个是一个语言模型到 COT， 也就是推理模型，到 agent， 到持续学习，到起点爆发，到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个技术阶梯，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思考的。还有一点就是四倍加两年，就是国产算力标尺，现在我们四张卡可以顶它一张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跟美国比还落后两年，不要再想我们差六个月还是说追上了，没有，还是差挺多的。这三个东西你听完了可以拿去用，可以拿去验证，可以拿去打赌，其他的都是包装。还有一点专门要提醒大家的，不要把这东西当人设看啊！有很多人说你说过这话你一定是个坏人啊，你说过那个话你一定是个好人，不要这么简单啊。我们要想清楚这个会是什么会，它是一个投资会，而且是一场什么样的投资会，是一场极其不平等的投资会。梁文峰说我现在开放了，我要钱了，你们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给我滚。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呢？形势比人强啊，这是老范反复要讲的。你说求求你给我钱吧，您爱听什么我就给你说什么，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不缺钱啊，我现在要挑投资人了，你们谁愿意给钱我得看看你三代以内出身是不是根红苗正，我才要你的钱呢，很听话的配合我，我才要你的钱，其他的人给我滚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再来看看梁文峰都说了什么。投资人的诉求是什么，我们要首先讲清楚，他们没有什么情怀，投资人都是来挣钱的，他们想的是我今天把钱给你了，你多长时间可以让我的钱翻多少倍，你什么时候能够上市，或者说我给你蹭个名声我可以再去募资。而梁文峰讲的是什么，什么叫克制，就是你们不要惦记快速挣钱，你们不要惦记短期上市，我让你们来啊，你们站上 DeepSeek 这趟车了，你就已经有名声了，你可以再去募资了，我愿意分名声给你，但是你就不要在我这儿要一些实际的东西了。他真正干活的时候这么克制吗？不一定的，他是在跟投资人讲。所以现在流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的解读方式一定是要第一个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怎么来的，第二个想想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到我面前来，第三个我们要想说，哎，这个人在当时这个场景里他为什么说这个话，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好，这就是咱们今天对于梁文峰四小时投资会议访谈的一个解读，希望大家能够听一些外面听不到的东西。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